上回书说到，张五哥被赵逢春过格提拔做了御前侍卫，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啊，对他来说那等于是一步登天了。在那个年月啊，要想做御前侍卫，除了武艺人品之外，那更重要的还得是看出身。一般的御前侍卫不是皇亲国戚的子弟，那就是满洲的贵族公子哥。可是张五哥呢，一不是旗人，二不是亲贵子弟，三没有立过战功，从一个普通小兵一步登天，当了紫禁城的侍卫，那少不了会遭人嫉妒的。有些个人呐，他就是有那么一身臭毛病，你比他强吧，他妒忌你，你要不如他吧，他看不起你，甚至踩坏你。这不，张五哥当了侍卫，好多的侍卫，尤其是那个侍卫领班鄂伦岱，对他就看不上，黑眼白眼没把他往眼里加呀，总觉得他是个汉人，一步登天当了侍卫也太便宜这小子了，所以有事没事的老找他的茬，什么脏活苦活累活全都派在他的头上。开始的时候啊，五哥什么都没想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待宰的白鸭，被皇上救下了，如今又做了侍卫，那可真是一步登天了呀。他一要报答皇上的救命之恩，二要报答赵逢春的提拔之情，所以啊，不管是什么活，不管是谁分配他的，他全都大包大揽的干了。可是后来他发现有点不大对头，哦，合着这帮人是有意在捉进我呀。哎，你是侍卫，那我也是侍卫，我哪儿比你们差呀？以后要是再这么明目张胆的欺负我，我可不干，咱们走着瞧。却说康熙北巡狩猎，按照定好的日期，在中秋过后的8月19准时出发了。为什么皇上要经常外出打猎呢？原来啊，清朝是以武功开国的，在马上得的天下。入关定鼎之初，祖宗就传下了这么个规矩，不管是皇室宗亲还是八旗子弟，都要世代练武，不准荒废，以保江山稳固。所以满族的男丁在那个年月几乎是从小就练武，身份低下的要从军当兵，身份高贵的那除了练武之外还要学会领兵打仗。那太平盛世没仗可打怎么办呢？那就每年举行狩猎，在与虎豹豺狼的搏斗中练武艺，练胆量，练军纪，练战术。所以从清朝开国之初，就在关内关外设了好几处围场，放养了猛禽野兽，以供狩猎之用。康熙这一次狩猎，随行的人员不少，除了皇上的御辇之外，后宫嫔妃、皇子皇孙、王公大臣全都从驾，摆开了浩浩荡荡的队伍，出了京城向承德进发。可谁知道老天不作美，刚刚过了密云县就下起雨来了，秋雨连绵，一下就没完没了，山色苍茫，道路泥泞，越往前走这路越不好走。有资格坐车的那还好一些，不挨雨淋也不用踩泥巴，没资格坐车有资格骑马的那也还算将就了，要是没资格坐车也没资格骑马的，那些个军士们兵丁们那可就遭罪了。最感到窝火后悔的是谁呢？就是侍卫头目鄂伦岱。他是满洲公子哥出身，一上来就在皇上身边当侍卫，养出了一身的毛病，也惯坏了脾气。临出发的时候啊，他心里想，这老在皇上身边蹭来蹭去的太拘束了，不自在，他就给自己找了个轻松自由的活，探路打前站。 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天一下雨，这美差就变成苦差了。他得跑前跑后的两头张罗，上边挨雨浇，下边踩烂泥，比谁都辛苦。这小子有点心术不正，他仗着他自己跟八阿哥关系密切，又仗着自己是侍卫头子，一向欺负张五哥。这不，这回他自己不想吃这冤枉亏呀，就一眼盯上张五哥了。路上有水坑呢，他让五哥去垫；山上滚下石头来了，他让五哥去搬；车子要上坡，他又叫五哥去推车。左一道令是右一道令，把张五哥指挥得团团转。这张五哥是头一回护驾出京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啊！这200多辆车子，他推了一辆又一辆，累了个头晕眼花，满身大汗，还不敢发牢骚。好不容易把车子全推上坡了，五哥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刚刚坐下，想喘口气儿，也顺便刮一刮靴子底上的泥，却不妨又被这个恶轮带看见了。这小子也不言声，悄悄地走到五哥身后，抡起马鞭子劈头盖脸的就抽起来了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呢：你个混蛋，老子还没歇着呢，你倒在这偷懒，你没瞧见吧，皇上做的御辇车厢板都透风了，还不快过去钉上。张五哥这个气呀，可是人家鄂伦带是领班侍卫，比自己身份高多了，你生气也不行啊。他瞪了鄂伦带一眼，站起身来，找了一根粗树枝拉到车前，一边比量着一边用腰刀削着。谁知道鄂伦带又悄悄地跟过来了，还是先抽鞭子后说话：你个狗娘养的，你磨蹭个啥，你快着点啊。这么一来，这五哥受不了了，本来嘛，人跟人是平等的，你不就是个领班侍卫吗，充其量比我高出来那么一点点，你就这么作践人啊，搁谁谁也受不了啊。更何况张五哥本来就是个血性汉子，以前不愿意理他们就是了，他不想把小事闹大了，所以他一味的忍让着。这不，这小子上头上脸的还越发邪乎了。这么一来，五哥可受不了了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瞪着鄂伦带：鄂伦带，你少来这一套，有威风回你家炕头上吃去，不比量好了把车定坏了，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？嘿呦，这鄂伦带自打当侍卫那天起呀，还没有谁敢顶撞过他呢。听了五哥的话，他的火蹭的一下就起来了。嘿嘿，小子，你他妈还敢跟爷顶嘴？你不就是仗着赵逢春才当上侍卫的吗？哼，别说是他赵逢春，就是武丹来了，也不敢在老子面前撒野。老子今天教训你一回，让你小子知道点厉害。鄂伦带一边说着，一边抡起马鞭就抽过来了。你一回行，两回行，第三回五哥就不让着你了。张五哥是不慌不忙，眼看鞭子快抽过来了，他偏身躲过，顺手牵羊的这么一抄，就把马鞭子给夺过来了，咔咔两下撅断了，扔在路边的水沟里，大声说：鄂伦带，你少张狂，可惜你小子本事没有架子大，告诉你，我张五哥不吃你这一套。鄂伦带没提防张五哥还有这么一手，他恼羞成怒，飞身上前，一脚就向张五哥的肋下踢过去了。张五哥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小子鞋上全钉着铁钉呢，这不是下死手要我的命吗？哼，我也不能饶了你，大不了跟你拼了。想到这儿，他脚下灵动，打了个转身，一伸手就抓住了鄂伦带的脚脖子，他借力打力往后这么一掀，把这个鄂伦带凭空撂起来一丈多高，啪叽一声摔到路边的泥潭里了。哼，小子，你还敢逞凶吗？ 不服气，你上来再试试。鄂伦岱不敢动手了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对着那些看热闹的侍卫们大声喊着：你们都看什么看？你们全他妈死人呐，还不快把这个畜生给我捆起来，按军前无礼的罪名给我处置了。谁知道话音没落，就听身后有人冷冷地说：鄂伦岱，你算是哪门子的军呢？鄂伦岱回头一看，啊，是皇上，吓得他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赶紧上前跪下。原来康熙皇上因为御辇漏了风，早就换到贵人郑春华的车上坐着去了。他听见前面吵吵嚷嚷的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就带着侍卫德楞泰、刘铁成在太监的搀扶下赶过来了。此刻见鄂伦岱如此蛮横无理，康熙脸色铁青，阴沉沉地说：鄂伦岱，朕已经听了多时了，原先以为你不过仗着是亲贵子弟有点骄纵，没想到你竟是有意的在作践人。鄂伦岱虽然心里不服气，但是言语却一点也不敢放肆，规规矩矩地说：主子，奴才轻浮狂躁，惹主子生气了。康熙心里雪亮，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朕知道你不服气，是不是因为八阿哥推荐你当甘肃将军，朕没有批准，你就怀恨在心呢？瞧你这副德行，能带兵吗？能跟飞扬谷比吗？你刚才口出狂言，辱骂武丹，难道你不知道武丹在朕的身边当了40多年的侍卫吗？你的眼里还有王法，还有朕吗？康熙这话说得够重的了，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傻了，可是鄂伦岱还是不服气，他一边磕头一边说：主子，奴才不敢和武丹将军、飞扬谷将军相比，不过主子南巡，奴才护驾也是出了力的，请主子放心，奴才有一分力就要报效主子的。康熙听出来了，哦，感情这奴才心里不服气，话里有话呀。想到这儿他说：呵呵，好啊，你说得好，朕也让你放心，你有一分心就会得到一分报应，朕从来厚待侍卫，可是谁要是对朕不忠，绝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滚起来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难道想让朕在树林子里过夜吗？鄂伦岱急忙答应一声，站起身来瞪了张五哥一眼，继续上前边探路去了。张五哥手脚麻利的把御辇修好了，恭请皇上登车。这雨是越下越大了，浓密的雨点打在车顶棚上砰砰作响。康熙掀起车窗的帘子，心事沉重的看着尾仪前行的队伍，忽然喊了一声：派人去传张廷玉来。张廷玉正骑着马在后边走呢，听见皇上传唤，他急忙打马扬鞭来到前面，滚鞍下马，手攀车辕，小心地问：皇上，臣张廷玉奉诏来到，不知圣上有何旨意？哦，廷玉啊，你来啦，来，上车来说话吧。张廷玉一愣，这皇上的御辇我哪有资格上啊，赶紧说：皇上，这不大妥当吧？哎，朕让你上来你就只管上来嘛。张廷玉后退两步，向着御辇深深一躬，然后登上了御辇，躬身侍立。 车驾又启动了。康熙见张廷玉在摇摇晃晃的车上站着，有点站不稳，随口说：廷玉，既上来了就别拘束着啊，你就在朕身边席地而坐吧，朕有话要和你说呢。张廷玉赶紧谢恩坐下，但是却迟迟不见康熙开口。他机警地撩起窗帘向外边喊了一声，御辇旁边只留下行辇一人，其余的太监侍卫都靠后边点。康熙听了这话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廷玉啊，还是你能善察朕意啊，刚才这里发生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吗？张廷玉小心翼翼地回答：啊，回圣上，臣已经听说了，鄂伦岱心粗气浮，不过是仗着主子南巡的时候他护驾有功，再加上还是皇亲，论起来他还是八爷的表哥呢，所以就没了王法，忘了规矩。主子也不必为这事儿生气伤神，回头让内务府管教他一下也就是了。康熙却拦住了张廷玉的话头：不，廷玉啊，侍卫们日夜守在朕的身边，不能放纵，更不能不防啊。你是朕的股肱之臣，心腹之臣，朕心里有事儿，不能瞒着你。还记得前些时朕对你说过的话吗？朕离京出巡不知道有多少次了，哪一次都是满怀豪情而去，凯旋胜利而归。可唯独这一次，朕的心里一直不踏实，老觉得好像要出什么事儿，出什么大乱子似的。几位皇阿哥这次全是戎装佩剑，带着家丁家将簇拥在朕的身边，他们会不会闹事儿呢？兄弟之间会不会借围猎之际自相残杀呢？万一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朕身边没有像魏东亭、武丹这样可靠的侍卫，那是不行的呀。康熙这话说得悲切，也说得严峻，张廷玉不由得暗自心惊，看来皇上对儿子们确实是不放心呐，而且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挑选着缓和一点的词汇。皇上多虑了，如今的侍卫里头，德楞泰是忠厚老实的蒙古汉子，蒙古人最重义气了，他受恩深重，绝不会有二心。刘铁成呢，是圣上把他从泥潭里救出来的，没有天恩浩荡，哪有他刘铁成的今天呢？他也不会变心。照皇上刚才说的，鄂伦岱这个人嘛，似乎不宜留在皇上身边了。到了承德，朕代皇上拟旨，调他去外任得了。康熙沉吟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这样也好。朕知道你张廷玉一向稳重可靠，你刚才所说的虽然很委婉，但朕知道你的心和朕是相通的。鄂伦岱仗着八阿哥的势力，又瞧着太子这些时不得意，就上头上脸的在朕面前撒野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。可是鄂伦岱调出去之后，谁来当领班侍卫呢？你看赵逢春行吗？”张廷玉思忖了一会儿，回圣上，赵逢春久经皇上亲自考察，忠心可用，但是一来呢，他年事渐高，二来嘛，身负重担，京师九门提督、步军统领衙门，还有驻京善扑营， 全由他一个人节制，似乎不宜调动。再说了，也没人可以替代他现在担任的职务啊。臣倒是以为德楞泰忠勇俱全，可担此重任，可否派他担任领班侍卫，以刘铁城为副？所虑的是怕他们威望不足，弹压不住啊。康熙听了张廷玉的话，点了点头。威望不足倒不要紧，只要有忠心，正就可以压邪镇邪。这样，你斟酌一下，从下面一班侍卫中再提拔几个上来。这一段时间呢，你和马齐、佟国维要多关照一下这件事，帮他们一把。你们本来也都是领侍卫内大臣嘛，你刚才说的有道理，赵逢春是兼职过多了一些。朕想把顺天府尹隆科多派去掌管步兵统领衙门，另外呢，给单仆营再增加1000兵额，仍归赵逢春带领。你看这样可行？张廷玉完全理解康熙的心情，在皇上年老，太子党和阿哥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，为防止意外，皇上要加强侍卫力量，加强京城的防务，那是十分必要的。在侍卫中裁掉鄂伦岱，表现了康熙对八阿哥明显的不信任，但是又在步兵统领衙门里安排了隆科多。这个隆科多也是八阿哥的人呐，这不又加强了阿哥党的势力吗？康熙皇上对阿哥党是又打又拉，除了对太子不信任之外，难道还另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？张廷玉知道康熙虑事深远，这事儿他虽然一时半刻还想不通，但是也不敢问，只好恭恭敬敬地回答：主上圣明，臣自当遵旨办事。咱们书说简短，9天之后，康熙的车驾护从经过艰难跋涉，终于来到了承德。这个地方从康熙22年开始兴建，经历了20多年才初具规模。皇上的避暑山庄设行宫12处，建筑宏伟，气象万千。皇上夏天来此避暑，秋天到这儿来打猎，那都有蒙古王公、青藏喇嘛、朝鲜使节等在此恭迎圣驾。一些精明的客商看出了这是一块风水宝地，也纷纷前来在避暑山庄的外圈建造房屋，做起了买卖。昔日空旷荒凉的热河之滨，如今已经成为热闹繁华的大都市了。